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那常常陪伴我们、引导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都垂听。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加恩赐福给你的百姓，也特别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主你的旨意，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基督徒的世界观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引导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正确看待这个世界，能够建立合乎圣经、合乎福音真理的世界观，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使你的儿女都得成长。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特别求主你加力量给讲台，使卑微软弱的这个器皿能够在你的手中，因着你的祝福，里面的宝贝能发出光来。主，祈求你施恩保守你的子民，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你使我们有慎思明辨的心，你使我们可以听到你的真理，你也加力量给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使我们在其中所有的服事都在你恩手之中，我们所用到的器皿，包括网络，包括电脑，包括摄像录音等等，这一切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求主你带领，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工作在你手中得到坚立。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进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观，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好，基督徒的世界观，那你说是不是婚恋观和这个教育观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还是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是希望说有一定的穿插。好，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好，我们不是说自己已经在这些方面，好，比如说关于教育、关于婚恋这方面已经成熟的不得了，真理总结的清清楚楚，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要去学习的，但是就着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讲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因为我们之前讲了正确的这种舍己观，那我们讲世界观是什么？为什么要讲世界观呢？因为我们说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包括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现在随着教会的这种改革，随着每个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生活，他要像我们之前提醒大家，我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对吧？这是主基督讲的。那怎么才叫做光做盐？什么才叫做在世上做光做盐又不被世界同化？因为就我们讲的，你这个盐要有味道的话，它得化了，对不对？它如果不化了，你一个盐块炒菜的时候，起初丢进去是个盐块，最后拿来把菜盛起来以后，它还是个盐块的话，这个盐的作用发挥不出来。但是我怎么再叫做出到营外，在世界当中做光做盐，同时又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呢？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你跟这个世界的认识，你的世界观就决定了你怎么做光做盐，你会怎么行事。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开始跟大家讲关于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就是说，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它的现状、它的过去、它的将来的发展，我们有什么看法，我们有什么盼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说基督徒的世界观，其实我们有怎样的世界观，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怎么生活。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基督徒不应该在其中生活的话，我们就会采取修道主义的态度。我说什么修道主义的态度，就是古时的大家知道，其实现在还有这样的修士，所谓的修士修女，就是他尽量逃避这个世界，尽量不住在这里，住在修道院或者特别的地方。那有一些人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不能跑到修道院去，但是他希望过一个类似修道士的生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认为只要出到这个世界里面就容易被沾染，不少基督徒都是这种态度，所以他对出到营外，他对做光做盐这方面其实心中有一种恐惧，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出了问题。那我们说我们对世界有怎样的态度，也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他给我们的影响，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只有我们影响世界，而世界对我们没有影响啊？弟兄姊妹，绝对不可能。因为你讲中文就是 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因为你生在中国这个国家，对吧？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们关心的一些东西对我们肯定有影响，但是你的世界观就决定了你对这些影响的态度是如何。比如说有些世界观，就是我再举回刚才的例子，如果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纯粹全然都是败坏的，好了，那么这个世界一切的影响我都不让它影响我，所以这个世界上面除了基督徒，除了教会，除了圣经，其他的东西基本上我都不看。我们说我们如果有些弟兄姊妹看到有一些这个，甚至有些电影作品也反映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没有见到，但是这种有一些在国外有这样的一些教派，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自己找一个地方去生活，然后跟这个世界几乎是隔绝，然后认为甚至工业甚至电力这些东西都认为是有问题的，所以尽量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受世界的影响，更不要说看电视了，更不要说看电影了，这个世界上面的书刊报纸杂志他就不敢用。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你有怎样的世界观就决定了说面对这个世界，世界是不是试图影响我们？弟兄姊妹，肯定有，因为世界肯定有。然后我们是不是试图影响世界？也肯定有。那么你对世界试图影响你的这些东西，你采取什么态度，就跟你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关系。就我们说，如果你的世界观是那种世界观，那么你就绝对排斥。但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采取比较合宜的世界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世界上面，我们知道它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这些败坏的东西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阿门吧，弟兄姊妹。但同时我们又知道说，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的普遍恩典，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不信的人，他们身上有美好的品格，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态度，我们会不会对世界影响我们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产生强烈的排斥呢？我们说就不会。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因为有些人，比如看待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同时期发生的事情，文艺复兴，那么大家的观点就不一样。有些人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纯粹是世俗的，纯粹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宗教改革是特殊恩典，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给我们极大的眷顾，让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脱离天主教的这些狭隘，脱离天主教的这些约束，脱离这些败坏。那同时我们也相信说，文艺复兴这些像其中的这些普遍恩典里面，它也有好的地方，给教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在其中看事情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世界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有怎样的世界观，就决定了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试图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就去分辨，我们就去思考，就我们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我不会大包大揽张着嘴咔嚓咔嚓全部都吃下去，但同时我又不会闭着嘴全部一概不接受，我会慎思明辨。就是我们说好像吃鱼肉一样，大家在河南那边吃鱼比较少，是吧？但是在南方的吃鱼就比较多，在其实也有人吃，就像你吃鱼一样，你吃鱼的时候要把肉吃下去，但把刺怎么样挑出来，就是这样子，你要把不好的挑掉，把好的拿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你没有这种世界观的话，你就不可能吃鱼，因为你的世界观认为鱼就不能吃，是吧？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包括我们有怎样的世界观，就决定了我们是怎样去影响这个世界。我就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自己这段期间去思考的时候有很深的感慨。感慨在哪里呢？就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世界全然都是败坏的，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其实很典型的，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是不是就是这个典型啊？就是他甚至把人抓起来，甚至用暴力的方法逼着你认罪，你不认罪我就不给你水喝，不给你饭吃，因为他认为我对世界就是这个责任。但是我们，当我们正确的去认识这个世界，我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教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和天主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天主教其实他要控制这个世界，而基督教在这个世界当中又有学习吸收，但同时我们看重的不是我们审判这个世界，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向这个世界怎么样传福音。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主基督了，主基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直到怎么样？直到地极，直到万国万邦。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去做，跟我们的世界观大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世界观，其实对我们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影响到我们在福音的工作，在各方面的工作。再说回到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你有怎样的世界观也对你的生活影响重大。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基督徒尽量要逃避的，好，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过一个积极的生活，你会尽量逃避，你会认为说这个有试探那个有试探，尽量做一个没试探的工作。或者说如有些人结果又跑到另外一头，他世界其实很好啊很好啊，只要世界上面的这些好的我都要我都要，结果有可能掉在网罗里，对不对？贪财成为万恶之根，贪有些人起贪心就如同剑刺透了心一样，对不对？那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说你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又有警醒，又能够站立其中，你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光，也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盐。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融化了，但是你的盐味不失去，反而影响你周围的人，这个跟你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你的世界观是一种狭隘封闭的世界观的话，你不可能做盐，你不能融化进去，对吧？不能融化进去。那么你如果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警惕，那么你我们说恩典不会让我们失了盐味，但是你自己的行为样式却会失去盐味，是吧？因为你就没有敬虔的味道，没有圣洁的味道。你说人人皆祭司了，人人皆祭司了，我们讲是人人皆祭司了，工作皆正招了，结果你变成世俗化，不以为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去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我要分享世界观的形成，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分享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有神论的世界观。那第一个方面我们关于世界观的形成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来到这里就是说准备说我张着嘴等这个梁弟兄你来喂吧，你讲了什么是基督徒的世界观，这个就成为我的。我说不是，我要跟大家稍微理一理。理什么呢？我说关于世界观简单来讲，我给大家归类理顺，我说有三种形成的方式。哪三种形成的方式？第一种形成的方式，我说叫我给它起个名字叫经验的世界观。什么叫经验的世界观呢？就是这些很多普罗大众的人呢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农村的也有，城市的也有，就是他的世界观是借着他对世界的观察体验经历来形成的。比如说他经历过，他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呢好人还是有好报的，有没有听说过这样讲的，对不对？他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愿意做好事，然后有人就帮助我，所以这就形成了我的世界观。那么我说这种经验的世界观，其实用我们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一直曾经讲的一个名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就是你经历了什么，结果就形成你的世界观，这样子它是被经历所带动的。那么这个是这样的形成世界观的形成，它是有缺陷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缺陷？因为这个就被你的人生经历还有你对人生经历的解读给捆绑在一起了，是吧？你认为哎，比如说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比较顺，他就觉得我有一个乐观的世界观，那个人的人生经历坎坷比较多，他的世界观如果仅仅是经验形成的世界观的话，他就容易悲观，他就容易悲观。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去用这种方式去看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世界观都是这样形成的，真的。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基督教以外，很多的宗教也好文化也好，他们的一个世界观我们说叫做循环轮回的世界观，就他认为这个世界会盛极而衰，衰极而盛，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子？阴盛阳衰嘛，啊，或者阳盛阴衰了，反正他就是这样变。他是根据什么呢？也是根据经验。你看，有好多历史学家都是这样在做，他去观察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然后看一看它的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然后我根据这些总结一套规律出来，试图总结这个世界它是怎么发展的，形成他们的世界观。我们说这个叫做经验主义的，或者说经验的世界观形成方式。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我说是理论的世界观。什么叫理论的世界观？就是有一些人，或者给他起另外一个名字，教条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先形成了一套理论，然后他用这套理论来套他所遇见的世界上面的事情，或者用这套理论来去解释他所了解的世界。比如说也有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中国以前有，现在其实有些地方还有这样子的，比如说有这种讲说的，中国不是有讲那种阴阳五行，大家知不知道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有没有注意这些？所以有些人他去观察世界的时候，他就用这一套理论，他说这个谁谁谁啊，这个哪个朝代啊，中国古代很相信这个的，你知道吧？一个朝代他说他以什么颜色为主，都是跟这方面的认识有关系的。比如说秦朝 是以什么什么颜色为主，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大秦朝这个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皇帝他是属什么的，比如说属金属木属土我忘记了，反正他有这一套，清朝的时候以什么颜色为主也是跟他这种观念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会认为，比如说假设他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嘛，然后他就说这个水能克火呀，假设我这个朝代啊是这个火啊，以火为主的，然后哎呀那边是属水的，我就怕这个，怕他将来把我灭了。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我说这什么意思，就这一派的人他不太注重这个世界上面真正发生什么事情，他所注重的就是要把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套到他的理论里面去，把它给解释出来。然后有的时候解释不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很可笑。但是这一派的人就是他，我说他为什么和经验的那些人不一样呢，就是他是死守他的教条，他不会放弃他的教条。其实五行学说这种相生相克这些东西其实有好多是证明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但你发现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坚持，是吧？还有很多人坚持，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在乎实践的结果，他要坚持用他的理论。我说所以有些人的世界观是理论的世界观，它是理论化的，它是教条主义的，它是先有理论用这套理论来解释世界。那我说第三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应该是怎样形成的，我说我也在这里有几个，我说它应该有三步来组成的。第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的形成，它首先要基于上帝启示的真理，就是圣经。他要基于圣经，我们说这就区别于我刚才讲的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了。经验主义是根据经验，对吧？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出发点、起点和根基，是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呢，还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的。你即使你变成一个根据经验、根据你观察到的事情来决定你的观念，这个已经很危险了，这就说明你偏离了。你必须是回到圣经，必须是用圣经，我们要用无谬的圣经，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世界观的起点和根基是比普通人要高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圣经是谁默示的？弟兄姊妹，上帝默示的，是神默示的。所以神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这个世界怎样存在，这个世界怎样结束，这都在乎上帝。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以圣经作为我们世界观的开始，这是比其他都稳妥的。这是我说的第一步，你一定应该从上帝的启示开始。而且我们讲的从上帝启示开始，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天然的拿了圣经就一读就能读懂？不是，我们要能够把圣经读清楚读懂，我们说我们还需要架上一副眼镜。什么眼镜呢？我们说福音的眼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眼镜。你离开福音读不懂圣经的，真的，你离开圣经读不懂世界的。所以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像法利赛人，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读旧约读得很认真，但是其实他们的世界观正确不正确？不正确。包括主的门徒，你会发现都有长期这样的一个困惑和软弱，因为连主耶稣要升天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门徒还在那问主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还要再跟他们讲，然后他们主耶稣一朵云把他接走了，神的使者还要来提醒这些门徒说，加利利人啊，你们抬头望天在看什么呢？耶稣怎么离开你们还要怎么再来？你们不要再想着世上的国了，其实有天上的国。这些他们才开始有恍然大悟，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对福音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福音认识深刻的时候再读圣经，对圣经的认识就更深刻。对圣经认识更深刻的时候，我们用圣经来去看世界，这是我们的眼镜，这是我们的眼镜，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所以我们说这是基督徒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你不能离开圣经，你不能离开圣经。我们怎么强调这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圣经的中心是福音，读懂圣经的方法是福音。你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自以为读懂圣经，一定是没读懂，一定是没读懂。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点，我说第二点就是理论总结。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哎，梁弟兄，你说了第二种方式，那种理论化的教条主义的世界观不好啊。是，教条化的世界观不好，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是无谬的，阿们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不要有自己的观点？说我不要有自己的观点，我只要上帝的观点。我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很假。你是一个人，你有你的观点， 对吧？你可能不可能你的观点跟上帝百分之百重合，不可能，特别今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会借着你对圣经的学习，包括我说的理论总结是什么意思呢？借着对圣经真理的学习，以及你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不是说要调整圣经，而是借着世界的观察来去回到建立你自己的世界观。你要去看，我认为我读了圣经，我认为世界观应该是这样，我应该这样看世界，然后我认为上帝对世界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果我一看上帝对世界跟我想的有出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去思考，我就在形成我的世界观。你一定要形成你的世界观，你的理论总结就是你的世界观，就是你关于世界的认识。就我们刚才讲什么叫世界观，就是一个基督徒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发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他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你头脑的理论。你的理论，有些人会善于说理，叭叭叭叭叭叭讲一大堆，有些人可能不太善于那么说，可能简单讲几句，但是这都是你的观点。所以我说，你第一步是圣经，从圣经开始，第二步就是你的理论总结，你必须有一个理论总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有些，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不要理论，不要教条，咱只要真理。我说做不到，弟兄姊妹，真理的本体是谁？耶稣。但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教义啊？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理论呢？就是我们的理论。你的理论是不是就是耶稣本身？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可能没有关于耶稣的理论呢？有没有可能你没有关于耶稣的教义呢？你明白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因为有些人很容易走偏差，有些人把教义就当做了是基督，就当做了是真理，这个对不对？有些人把神学的体系就当做了是真理的本身，对不对啊？神学是我们对真理的思考和回应。我再讲一遍，神学理论，这是我对上帝的启示，我对耶稣基督这真理的本体，我的一个思考和回应，阿们吧。但是它不是真理本身，但是我既然看见基督了，那么我必然有回应，我必然有思考，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对真理的认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理论和教义它并不是真理的本身，但是理论和教义是不是一定是真理的仇敌？我再问，理论和教义是不是一定是真理的仇敌？不是。所以我就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走极端，要么说理论和教义就是真理，这个理论，甚至有些人说改革宗神学就是一定不会错的，那我说完了，这些人肯定是完了。因为改革宗神学，神学是人的总结，人的总结不是无谬的，只有上帝的启示是无谬的，对不对？但是有些人马上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任何的理论和教条都是跟真理相敌对的，对不对啊？不对。保罗有没有他的理论？保罗有没有他的观点？保罗的观点有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面？保罗的观点有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面？记载在上面。但是他记载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圣灵的默示，让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让他写下来的是无谬的。你明白吗？这些人拥有上帝默示的恩赐，我们有没有上帝默示的恩赐？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没有上帝默示的恩赐，等不等于圣灵不在我们身上做工啊？不等于，圣灵还在我们身上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第一步你要从圣经开始，但是你一定知道你要形成你的观点，你要形成你的理论，你要形成你的世界观，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二步。你形成你的世界观，然后我说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就是你要再回到圣经，再回到世界，对世界的观察，这个世界历史的思考，来去我说做什么工作呢？回归圣经这个检验和修正。第三步是回归圣经检验和修正。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世界观有没有可能是无谬的？不可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我能不能讲说，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听这场道哈。今天我讲的世界观绝对对，绝对完美，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绝对不能这样说，你明白吗？绝对不能这样说，而是说，因为我们就需要我形成了世界观，哎，我觉得世界观，我的世界观是这样子的。好，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考察依据，上帝永不改变的话语，圣经真理。看看我现在形成的世界观 回到圣经去考察说它对不对，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因为你形成世界观的时候你对圣经有一个认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很有可能有一些跟你的世界观有关的经文，在你行这个阶段形成世界观的时候，对那些经文你没有理解，甚至你忽略掉了，是你漏掉了，是你错误理解了你形成的世界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再读圣经，你再去理解啊，你看哎呀这个圣经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原来理解错了。这个时候你的世界观要不要修正，要不要修正，要修正。或者说哎，你觉得我这个世界观没问题，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把你的世界观往世界里面一应用的时候发现不对头，上帝的作为和我认为上帝应该怎么做出现了分歧甚至是矛盾，那么上帝会不会错，不会错。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的作品，是。哎，那怎么会我的想法和上帝想法差这么远呢？那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这个时候是要上帝去修改还是我修改啊？我就要修改。所以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所以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第一点，就是我说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其实基督徒的世界观的一个形成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动态活泼的一个过程，一生之久都不断的在形成，不断在更新，这叫正常的，这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固步自封的世界观，我已经形成了，我是某某某神学体系里面我形成了世界观，我认为就是这样，怎样不用再改了。我说这样子的世界观是死的，这是死的。而且这个世界观如果你记性好，你可能把别人的世界观给记下来背下来，但成为不成为你的呢？很多时候不成为你的。而且他的世界观放在你这个时代合适不合适呢？很多时候不一定。真的，我就跟大家我举一个例子，昨天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跟我们讲这个婚恋观有关系。她讲到一个情况，她说她这个已经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在这个还没有谈恋爱，在这方面压力比较大。那她去找人去倾诉，其实她很艰难，找一个牧师去倾诉，结果牧师就给她批了一大通，批的她说你现在想结婚就是爱世界呀，你就是有罪思罪念啊什么之类的。那她就很痛苦了来找我，那我就跟他提醒，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到了年纪，你该结婚的年纪你还没结婚，你想结婚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到了晚饭六点钟该吃晚饭没吃，到了七点钟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响，能不能说他有罪啊？听嘴，能不能说他有罪啊？你肚子咕咕响就是不攻克己身，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啊，你这个搞错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讲一个举说跟我们这个世界观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他辅导他那个牧师用一个很刻板的，他辅导他那些弟兄用一个很刻板的方式来跟他讲什么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分情况，因为有些比如说你看古代的那些圣徒，比如说清教徒他们讲的，欧洲的那些基督徒讲的和我们中国基督徒的情况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理改变不改变？真理不改变。但是这些人的世界观你能不能生搬硬套套到中国今天啊？我不能。我就讲很简单，我说如果约瑟在埃及的时候，那个约瑟如果套用后来的那些人的世界观那些的方法论来去套的话，约瑟就死翘翘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我说就是比如说讲到婚恋，就是约瑟是娶了埃及法老的祭司的女儿做妻子啊，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摩西跑到米甸娶的，是不是娶的以色列人呢？他有没有打发一个老仆人，像那个以撒这个结婚之前，然后他的爸爸亚伯拉罕那样子，打发一个老仆人带着好多金银礼物去找一个以色列的女子，这个利百加来结婚？摩西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为什么？摩西搞不成啊！摩西还敢找人回以色列，他敢找人回埃及，人家就把他抓起来，他是杀人犯。所以他娶了米甸女子，上帝有没有定他的罪啊？上帝没定他的罪。为什么上帝没定他的罪？上帝的标准飘来飘去吗？不是，我们人的观点太死，上帝的观点不是这样。所以我说圣经上面有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尽量找信主的，是吧？但是另外一点，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清楚，男的应该有他的妻子，女的应该有他的丈夫，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这是我们以前讲婚恋观的时候我们讲过，说婚恋是人的正常需要，如果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就给可憎之人可恶之人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那么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在清教徒那个时代，如果在欧洲 大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你找对象的时候非要找一个不信的，好不好？不好。这个时候他们的世界观一定要强调信不信不能同父异母，阿们的，对不对？但是我就说像约瑟像摩西这样子，你非要强调这一点，你说有信心嘛，没问题啊，上帝可以预备，上帝没这样做。米利安这样的去论断摩西的时候，上帝怎么做？上帝有没有说，耶，米利安你说的对，我做的不好，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让米利安生大麻风，关到营外七天，羞辱他，让众人都知道上帝不喜欢他这样去讲，因为每个时代不一样的。所以我说那些是人的观点，我再讲上帝的话语改变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举刚才例子稍微扯远了一点点，上帝的话语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观点和他的观点不一样，这个人的观点和那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是上帝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人的理解不同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的理解的问题。所以我才讲，我说基督徒其实他有一个活泼性在这里，你要不断回归圣经，不断思考，你不要固步自封，不要死板化，不要绝对化你的观点，你不要绝对化某种神学观念。我一直强调我反对这些，虽然我自己一直很喜欢比如说改革宗神学，这些改革宗神学这些神学家加尔文啊等等之类的啊，约翰欧文啊，莱尔啊，斯布珍啊，这些对我影响都很深，但是我从来就坚持反对这个观念。我反对说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因为你讲最接近它就是已经天下第一了，因为圣经是天下第一，它是最接近，它不是天下第一吗？还有人能超过吗？我说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也很多人想说奥古斯丁的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结果奥古斯丁的教会论是明显是错的，但当时人看不出来，是吧？他对因信称义的阐述比不了马丁路德，这是后面事实可以证明的。所以不要把人的观点看得太高，特别不要把你自己的观点太看得太高。所以我刚才讲，我说基督徒你要形成你的世界观必须有这三步。第一步，你一定要从圣经上帝的启示开始。第二步，你一定应该形成你的思想观念，就是我们以前这几次讲到我都反复强调的圣思明辨。你要把道给消化了吸收了。我不是怕你说讲圣思明辨好像就挑讲传道人的刺儿，没有，传道人我现在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我希望大家圣思明辨。你们如果发现我讲错了什么，这是好事儿，没什么，因为我不把自己绝对化，有什么怕的？哎呦，梁弟兄，你上次讲错了，哎呦，吓得我下次不敢讲了。我说傻瓜才会那样子的，这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传道人。有信心的传道人就知道说，我不过是一个瓦器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思考，你去思考形成你的世界观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一形成你就给他加热大火，给他烤得硬邦邦的，再也不变了。不，你形成你的世界观，你还要再回到圣经，再回到世界当中，再回到实践当中去观察去思考你的世界观对不对。上帝的话语绝对不会错，但你的观点有没有可能错？你的观点很有可能会错。我们太笃定太绝对化人的观点，人的解经，人的神学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固步自封，这就是我们衰落的开始。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其实基督教里面从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我说基督教里面一定是一直吵吵闹闹的，你信不信？这是一件好事。天主教不会吵架的，你知道吧？天主教因为除了他的神学家会吵一吵，其他的天主教徒啥都不懂，反正教廷让信什么咱就信什么，别的不懂。所以天主教徒对你，如果一个天主教徒乍一见面，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放在一起的话，天主教徒可爱的多。天主教徒经常很惊讶，惊讶什么？就是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没，甚至信主没两三个月就喜欢争辩。我们有时候也对争辩，我不是说争辩就一定都是好的，圣经上面有些为言语争辩圣经是反对的，但是这是人的软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包括我的世界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只要大家是弟兄坦诚相见的，一定有不同，所以就一定会吵吵闹闹，是吧？一定会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交锋。但是圣经上面讲说铁磨铁怎么样子啊，磨出刃来，弟兄相感也是如此。所以你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我说我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世界观的形成，不单是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都是这样子。你要从圣经开始，你要放到你的人生经历或者世界当中去形成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然后你要再回到圣经里面，再去对照，再去思考，再去更新，再去归正。这个时候你的世界观本身也是活泼的，有活力的， 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成长的。你这个时候你就体会出来那句话的意思，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从来基督教的这些正确的神学观，应该是基督教的神学是不断更新不断进步的，不断改变的，不断发现错误的。所以我说我才反对那种说什么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我反对。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义等等之类我都觉得好的无比，但是我就是反对说它最接近圣经，因为我相信甚至不一定说还要多少年，甚至可能一两百年之内又有新的神学系统出来超过它。就跟奥古斯丁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没有人再能超过奥古斯丁了，太厉害了。就论个人的才干个人的恩赐来讲的话，奥古斯丁可以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十几岁就做大学教授，比加尔文还聪明得多，就是这样子的。哲学上面的厉害得不得了，但又如何呢？奥古斯丁有些观点的错误是错得离谱的，但当时的人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对婚姻的看法有很多错得离谱的东西，他对教会论的看法有些错得离谱的东西。奥古斯丁还支持可以用武力强迫人信耶稣，但是在他那个时候大家都看不出来有问题，你明白吗？这就是人的有限，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不断的回正，不要把任何东西绝对化。只有一位是绝对的，哪一位啊？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个是完全无谬的，上帝的圣经，人的理论都不是。你必须知道这个，这是。所以那你说，说到这里，那梁弟兄，你作为传道人，你讲世界观干嘛？都让我们大家去思考就好了。我之所以要讲基督徒世界观，因为上帝使用我们传道这种方式，讲道这种方式来帮助弟兄姊妹形成你们的世界观。我把我的责任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我认为合乎圣经的思想观念讲给大家听。你们的责任是什么？慎思明辨，思考，咀嚼，消化，吸收。好的你们吸收，就像我之前讲的，好的你要吸收，你觉得这个不对我不吸收。还有一些呢，你觉得说我也说不上它不好，但我现在吸收不了，我现在不吸收可不可以？可以，真的。就我们以前举例子的，好像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这个像小孩子，有的小孩子有时候挑食嘛，他说这个肉半肥瘦我不吃，我只吃瘦的。有没有这样的小孩子？有，我孩子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慢慢长大了，到一定阶段了，哎，他觉得半肥瘦也挺好吃的，五花肉也不错，他那个时候能吃了，可不可以啊？可以。我说什么意思？其实有些真理你，哎，我觉得可能梁弟兄讲的有点道理，但我最近现在接受起来有点难。其实这个是需要你咀嚼思考的，你慢慢思考，慢慢思考，慢慢你会发现，哎，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合理在哪里，不合理在哪里，应该接受的，不应该接受的。这个就是消化吸收的过程，是吧？这样就形成你的世界观。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希望每个弟兄姊妹，你听我刚才讲的这些，我希望大家，我们包括我们这一系列的基督徒的生活观，你都是采取这种态度。你要有你的观点，你要有你的思想，你要有你对事情的考虑、观察、分析。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就好了。我不希望我们是高度统一的，一个人讲了上半句，另外一个弟兄能把下半句接上来，我说这个就有点吓人。那这大家思考问题全部都一个模式，那就吓人了。除了一个可以这样子，圣经是吧？他说神爱世人，你接上去，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因为这圣经的话，是不是？但是观点上面，我对一个事情的理解上面各有不同，这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我们说我们今天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讲一元论，有一元论的有神世界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使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使我们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当我们对上帝有正确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作为，我们对真理，我们对世界的真相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形成的世界观和其他的世界观就开始有重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今天肯定不能一次把世界观都讲完，所以我先讲有神论的一元论的世界观。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我讲这个就是要有别于无神论的世界观或者二元论的世界观，我们是有神论的一元论的世界观。 什么叫做无神论的世界观呢？无神论的世界观很简单，无神论者就认为没有上帝。什么叫没上帝？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跟大家讲，有些人不是真的无神论者。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就是相信没有一种力量，没有一种规律，没有什么东西是超过人之上的。有一种我说是假的无神论，就我们习惯称它为无神论，其实它是有神的。就是有些人认为说有些规律在人之上控制着人，那么这个其实它还是有神论的，只不过它的神是没有位格的，是一种命运啊，或者是一种力量啊，或者是一种势力，但是比人超然，比人高。真正的无神论是说任何的规律，或者是自然界规律也好，社会规律也好，都不比人高。人只不过现在有些我没掌握，有些我不知道怎么用，我只要发现了我都能控制，这叫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无神论就是不相信有超然的，不相信有超越人、超越这个世界的存在的。那么他们的世界观，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他们的世界观必然是没有超然的，对吧？因为在他们观点里面没有嘛。所以这个世界的形成，这个世界的发展，纯粹只在乎这个世界当中的人事物，特别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会怎么样。如果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积极进步，世界就进步；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如果不积极进步，这个世界可能会灭亡。这叫做无神论的世界观。无神论的世界观，因为它反对超然，所以无神论的世界观其实一定会带来低俗化，一定会带来全儒主义，就是因为它没有超然了，你明白吗？它没有超然了。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是很可怜，真的很可怜。为什么很可怜？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影响中国最深的儒家文化，其实它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呢？其实本质上来讲，儒家文化是无神论，就是它子不语这个怪力鬼神，就是意思就是我未知生焉知死，不，这些我不讲，咱就讲今生。所以很可怜。所以中国其实中国的传统在这方面就缺乏这种超然性。你就知道为什么一个佛教，有些我看网上有写文章，我很认同，就是讲佛教这个东西是发源在印度的，大家知道对不对？但佛教在印度占不占上风啊？佛教在印度信徒不多的，你知道吗？但为什么到中国大行其道？因为佛教这个东西其实就有一样切合中国人的需要，就是佛教比儒家超然，它有讲超然的东西，儒家没讲超然，所以人就很低俗，人其实需要有一些超然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说中国人很可怜。那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文化氛围又是无神论的文化氛围，你知道其实在古代的很多，不，我不讲基督教世界，比如说希腊，比如说罗马，在那些世界里面，如果一个人是无神论，在古代世界里面可以杀头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就无神论会带来道德败坏。你知道那个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是那个苏格拉底，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苏格拉底是被人赐毒酒死的，但是给他安的罪名是什么你知道吗？给他安的罪名就是无神论者，说苏格拉底是个无神论者，所以要毒死他，就是这样子。因为无神论其实它，因为它没有超然的观念，所以它的世界观是低俗的，它的世界观一定是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全儒主义的。所以你看这些你就明白说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鲁迅总结中国古代，他就总结两个字，大家记不记得鲁迅，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读鲁迅的书，说就总结两个字，哪两个字？吃人嘛，他说就是吃人嘛，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吃人嘛，他就是这样总结。其实深刻不深刻，真是非常深刻，因为缺乏超然。那么这个是无神论的世界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无神论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最后都趋向于悲观主义。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因为没有一个超然的力量，没有一个超然的掌管，没有一个超然的目标，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发展的？所以中国人可以曾经在世界上面长期是占据这个 GDP 世界第一，这个经济超级发达，但是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又是很糟糕，贫富严重分化。你不要以为中国贫富分化是现在才有的，中国以前古代的时候就是贫富分化非常严重。那些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清朝的时候来中国，一方面看到那些士大夫，那些富豪阶层，那奢侈的不得了，但另外一方面他们非常的惊讶，就是他们发现比如说有些那些病猪病羊病那些病鸡就是不能吃了，丢到河里面，一定只要你丢下去就有人跳下河去把那些生病的那些牲畜捞回来拿回家去吃，就会是这样子。 你也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今天才有人作假，那些那外国人那个写的那些游记来中国以后说你那个时候就会见到那些卖鸭子的把鸭子嘴搬开，然后给往鸭子肚里面灌石头，可不是仅仅灌水啊，有石头都塞进去了，然后为了增加重量，你把鸭子剖开以后发现肚子里面有石头，就搞这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超然，他没有超然的认识。所以我们说那这是无神论的世界观。但另外一种我们说叫做有神论，但是是二元论的。什么叫二元论？就是他们认为说在人之上有一个高超的超然的力量控制掌管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在讲世界观哈，弟兄姊妹，他这个力量呢，他们认为是二元的，就是有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这两个力量相斗，然后也引导了世界的发展。如果善的力量占上风，这个世界就比较好一点；如果恶的力量占上风，这个世界就比较糟糕一些。然后就这个就是在这种世界观里面来讲的话，这善恶的力量互相争斗，这个世界的平稳在乎善恶两极的平衡。就是在这种观点里面来讲的话，世界的根基是善恶这两种超越的力量他们之间的平衡。这其实是很典型的。比如说我这是几年前，差不多十年前了，那个时候大家很著名的有个电影《指环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虽然那个作者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其实这一个长系列的电影当中，其实他的这种观点其实基本上是二元论，就是那种黑暗势力也很厉害，然后良善的势力拼命的跟他抵挡，拼命的跟他打，然后最后把黑暗势力给打下去了。但打下去了是不是把黑暗势力彻底消灭了呢？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魔戒那个主人叫索隆又不知道悄悄的积蓄力量又跑出来了，又是什么样的邪恶又冒出来了，是吧？那我说那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教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不是认为说有超然的两种力量，是不是有超越的两位神呢？没有，我们说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弟兄姊妹，他是不是一边脸是黑的一边脸是白的？不是，这位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是众光之父，是真理的本体，是良善的本体，是公义的本体，是恩慈的本体，是爱的本体，是这样的一位上帝。那我们说这些认识从哪里来？从福音里面来的。我们认识福音，我们借着福音认识到上帝是绝对良善，我们借着福音认识到上帝是绝对公义的。因为他公义到一个地步，要使我们的罪人罪得赦免的时候，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绝对良善的，所以神爱世人，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这位上帝是众光之父，他是光，所以他救了我们。我们虽然是生在黑暗里面，但是他要使我们做光明之子，我们将来一点的黑暗在我们里面都不存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是借着福音认识到这位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元论的有神论的世界观。什么叫做一元论的有神论的世界观？我说有几点希望大家可以去记得，就是我们讲的，你讲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今天讲世界观从神跟大家去讲起，我不是从世界，不是从观察，从圣经上面去讲的时候，我说从神去讲起。圣经开篇是不是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是吧？上帝造万有，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那么世界为什么有败坏？是不是上帝当初造的时候又造了败坏出来？是不是上帝当初造的时候造了一半好天使，一半 坏魔鬼，然后让世界这样发展？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起初所造的所有的天使都是好的，都是圣洁的，都是良善。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天使骄傲自大，说要升上与至上者同等，要跟上帝同等，他们堕落了。然后这些堕落的有一个带头的叫撒旦，撒旦又引诱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所以堕落败坏进入到这个世界，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死进入到这个世界。但是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从起初创造来讲的话，好的，好的，甚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讲到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说我希望大家记得有四点。第一个你要记得的，我们是从上帝来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是有神论的一元论的世界观。第一个大家需要去记得，世界存在的根基乃在于这一位至善的上帝。我再讲一遍，世界存在的根基乃在于这一位 至善的上帝。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二元论的世界观，是认为这个世界的根基是由两个，一善一恶，两个力量之间的平衡托住它，让这个世界维持运转的。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是在乎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争斗，哪个高哪个低，哪个强哪个弱。但是基督教根本反对这种观点。这个世界的根基是至上的上，至善的上帝，你知道吗？是这位至善的上帝。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讲的，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面讲的说，万有是本于谁啊？本于上帝，归于他，又是依靠他的。所以你一定看到这点的时候，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一位至善的上帝在掌管。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你这个根基没有的话，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一讲到世界观就马上开始去讲说怎么分辨世界里面好还是坏。我说先不要急着讲这个，先不要急着讲这个。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我不是说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我们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是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对世界的看法其实隐隐约约是二元论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对你没有影响，因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生的，阿们吧，你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成长的。甚至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可能二三十岁才信主，原来甚至像我自己，原来是个笃定的无神论者，我原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原来是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啊，原来想的是奋斗要怎么怎么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的世界观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个时候的世界观，我在讲我那个时候的世界观，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我说就跟我的眼镜就有关系，你说怎么跟你眼镜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界观，那时候一看那些看了不少书，都讲的说哇，将来再过十年二十完，然后到处那发达的不得了，机器人，然后这个汽车都在天上飞。好，现在有些汽车开始能飞了，那个时候就是汽车在天上飞。然后还我那个时候喜欢读书啊，读了很多书，什么生物学的，说哇，鹰的眼睛比人的眼睛牛多了，离地好高几。一两公里那么高的地方能够看到地上一只老鼠扑下来的时候可以把老鼠抓住，所以鹰的眼睛特别厉害。所以我那时候很相信科学主义，所以我想呢，我近视了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科学技术肯定很发达了，眼睛近视了换个鹰的眼就完了啊。结果换了鹰的眼，没换了个眼镜，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带来的危害，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讲什么意思？你要回到圣经，你要知道说，你用无神论的世界观，其实这个世界没根基。无神论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没根基的。我跟你讲，无神论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根基就是世界里面的人，其实它是变动不定的。那种二元论的世界观说世界的根基是一善一恶两个神之间的争斗的结果，或者多个神属善的阵营属恶的阵营之间争斗的结果。但是基督教在这一点上面一下子给我们一个清晰无比，又是非常非常有盼望，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根基，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虽然是有堕落的罪人，这个世界虽然有各样的罪恶，但是这个世界的根基是至善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那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给我们带来的世界观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世界是至善的上帝做根基，是他托住这个世界的，那么你的世界观总会带着乐观，总会带着积极，总会带着盼望，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善恶两种力量较量出来的结果，保持出来的平衡，而是至善的上帝他在托住，他是这个世界立定的根基。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是吧？我知道上帝掌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既然这个世界是至善的上帝做根基的，好了，那么这位至善的上帝会不会让罪恶总是得胜呢？会不会呢？不会，不会。其实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是吧？你会看到恶人有的时候很嚣张的时候突然就不行了。你比如我举中国历史，中国其实我们大家去看，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对吧？但秦朝是非常残暴的，但是秦朝存在多长时间？非常快，二世而亡，到秦二世的时候就没了。哈，刘邦项羽他们就起来把秦朝给灭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么快？谁在掌管呢？上帝在掌管。 上帝不许可特别恶的，因为你去看比如说像那个兵马俑呢，像我们看的那个秦朝那时候焚书坑儒等等之类的，有很多可怕残忍的事情我们都不敢想象的，真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些电影，你去了解一些历史还是很有帮助的。秦朝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秦朝那个时候跟赵国打仗的时候，秦国跟赵国打仗的时候，赵国很厉害，结果秦国有赵兵想投降了，几十万赵兵投降了，他一次全坑掉了。什么叫坑掉了，丁子妹？就是几十万人全杀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打仗的时候有100个人被杀已经很可怕，1000个人已经血流成河，10000个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结果他可以，那些人是投降的降兵，他不单不把他们收为说做我的军队，也不给他放他们回家，就一下子杀掉，这是何等残忍的，是吧？你明白吗？又上帝不许可罪恶，太嚣张，你要看到这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为什么说上帝是这个世界的根基，托住这个世界的根基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举个例子，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罪恶，是吧？我说我们把这个世界如果形容成一条大船来讲的话，你看到这条船是千疮百孔，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坐在船上面，你安稳不安稳就在乎这条船会不会沉下去，是吧？哎，但是我知道这个船上层千疮百孔，但是船底下面压舱物等等之类它是很稳固的，这个船会走到它的目的地。我相信这个时候我坐船我安稳不安稳呢？我就有一种安稳。我说上帝这位至善的上帝，他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有归于他，他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根基。这个时候又给我们基督徒带来一个盼望，我知道这个世界一定会按照神的旨意走到他要走的那一步，而不会中途沉船。我以前也跟丁子明讲过，你看到教会有软弱是吧，但是圣经上面上帝讲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存在不存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存在不存在？存在。因为启示里面讲的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恶人围困圣徒的营，蒙爱的城，然后有天使把火从天上降下来，基督来了把圣徒提走，这是圣经说的。所以你放心，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教会一直会存在，不会像某个国家，不会像某个政权，不会像某个组织说存在了3000年1000年2000年最后没有了。比如说罗马帝国存在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但是最后怎么样子呢？没了。现在罗马帝国在哪里？没有了，对不对？但教会会不会呢？不会，教会会一直有。为什么？因为上帝掌管。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一，我们会有一种平静安稳，有一种基本乐观的世界观。另外第二呢，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有明白这一点，我们说基督教一元论的一元有神论的世界观的人，我们就不会随便归荣耀给人，我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就会合宜看待这个世界上面的英雄人物。这个世界上面英雄多不多？多。有些英雄对世界影响大不大？大。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真正掌管的是谁？是上帝，是上帝，上帝才是世界的根基。这样子的话，我对这些人我是敬佩的，但是我不会拜他做偶像，真的，我不会拜他做偶像，因为上帝才是世界的根基。这个世界千疮百孔，这么糟糕，为什么还存在？这就是约翰福音3:16说的原因：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挪亚献祭的时候，挪亚出了方舟，上帝给他立彩虹之约的时候，这是上帝说的，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用洪水灭地了，我与你与你的后裔与万物这些地上的这些爬虫走兽这些 万物立约，从此以后我怎么怎么祝福你们，是上帝的信实。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软弱，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以为说这个世界，哎呀，这个世界里面有善有恶在争斗。有些人是啊，他也在讲基督教，但是他用的是基督教术语，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其实不知不觉在偏向二元论。我说不，世界的根基没有两个，只有一个神。而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至善的上帝，至善的上帝，真理的上帝，光明的上帝，众光之父的上帝。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虽然有很多的黑暗，黑暗却不能吃掉光，因为这个世界的根基是在神那里，神就是光。 所以这个世界魔鬼属黑暗的势力不知怎样千方百计想把光按下去，有用没用啊？没用，永远不可能叫他们得逞。那你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光更大了，基督来了嘛，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上面依然有光，就是这样子，普遍恩典的光，普遍启示的光依然在这个世界上面，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世界会不会愈久愈坏？会。这个世界有没有进步？有，因为上帝在做工，因为上帝在掌管。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阿们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说我们说基督教一元论的世界观，它的第一个你要记得，这个世界的根基乃在乎上帝，乃是上帝在托着，上帝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根基。上帝是那超然者，是那创造者，是那创造了万有又住在万有之中，贯乎万有之内，万物本于他，依靠他，要归向他。你去深思这个话，所以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大哉敬虔的奥秘，这个是太深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去知道的，说世界它的意义在于上帝对它的旨意。我再讲一遍，因为我们讲世界观嘛，弟兄姊妹，世界观就是讲我们对世界的观点，这个世界它有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在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有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三种方法，一种是经验式的形成世界观的，一种是理论式的，一种是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有的，从圣经启示回到世界的这些现实的观察，然后又不断归正的。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意义，或者说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在于神对这个世界的旨意。因为这个世界是谁造的？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两手我们这些人把它建设起来的？没有，其实人太骄傲了，我们喝的水其实连一个水分子我们都没有自己造出来，阿们吧。要不我们现在那个我知道了，把氢气和氧气放在一起，一起燃烧就会生成水。对呀，你氢气哪来的？氧气哪来的？是不是啊？都是上帝造的，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神造这个世界，他的旨意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那么我们讲神造这个世界，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读圣经，这个我们大家读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还要再读。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圣经的第一页。好，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那我们再读下面的第二十八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两节经文呢？还有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怎么样？信福音。那你注意我刚才说的这三节经文，它有一个共同，有一个字，就是福。上帝造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赐福。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赐福。你得相信这一点。说啊，不是这个世界堕落了，对啊，是世界堕落了，但是上帝的旨意改变不改变？上帝的旨意没改变。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包括我刚才讲的挪亚进了方舟，带着他的儿子们在方舟里面住够日子了，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上帝再次所立的约基本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约，就是要你们生养众多，要你们治理全地。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世界已经因着亚当的堕落，世界已经变成不好了，野兽开始多起来了，所以我要上帝说我要让野兽怕你们。你知道为什么狮子老虎其实怕人？你知道为什么？你说狮子老虎有时候也吃人，对，但狮子老虎一般是怕人。为什么怕人？因为我威猛嘛，因为我牙比他利，是不是？你牙比他利啊，是不是你力量比他大？不是，因为上帝让他怕你，上帝让他怕你。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怕，为什么？因为人堕落了。那我们说这些你会看到，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上帝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赐福，这是我们牢牢要抓住的一点。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就是因为神的心意不改变，所以才有了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 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就没人配得上帝的祝福了。但是上帝赐福的心意不改变，所以把他的儿子赐下来为罪人死，使我们这些原来不配到上帝面前的人变成了配得领受天国的祝福。神的心意是赐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上帝对这个世界，所以包括大家应该记得，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那么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前他不是哑巴了吗？然后施洗约翰一出生他又能够说话，他也说了这样的赞美上帝的话，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你注意，上帝让日头照歹人的时候，是不是上帝很不愿意很不高兴，还是上帝其实想祝福人？上帝想祝福人。所以我们以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篇讲道对我影响比较深，就是那个麦克谦的，我们有的时候发灵修短信的时候我们也会发他，他有一篇讲道里面讲说打动罪人，就是讲谁，讲卖主的犹大。他说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天晚上面，他所做的事情是竭力在想挽回犹大，这和我们原来刚信主的时候那种观念是完全不一样。我因为这主耶稣你要做你去做吧，我是想的主耶稣意思怂恿犹大快去吧，来卖我吧，怎么怎么样。不，他讲那篇讲到，他说连犹大这个卖主的人，耶稣就是一心盼望他悔改，真心，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他不愿人受咒诅，愿意人得祝福。你明白吗？所以上帝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领受祝福。那个时候他第一天造世界，到第一次造世界的时候，六日把世界造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在上帝面前做了什么呀？弟兄姊妹，什么都没做，他就开始祝福了。所以我们说神恩独作，神恩居先，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显明了，上帝是祝福人的。所以上帝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人，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是蒙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个基督徒，你是领受双份的祝福。哪双份呢？普遍恩典，特殊恩典。你不单有日头，不单有阳光，不单有雨露，你还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终没有信耶稣，最后的结局是灭亡的人，这些人上帝把他们造在世界上面，是不是上帝太坏了，然后要让他们受惩罚，让他们稍微尝一点好处，然后就把他们丢在地狱里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把他们造在地上面目的依然是赐福。这些人为什么受审判？是因为这些人拒绝上帝的祝福。你明白吗？是因为他们滥用上帝的祝福，滥用上帝的恩典。所以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得很清楚，神审判人是照着人的行为。你明白吗？我们是不是生来是个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上帝审判人是照着人所言所行来审判人。上帝不会说因为你是个罪人嘛，所以你就应该下地狱。上帝不是这样说，上帝说因为你作恶我就让你下地狱，因为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说回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世界的时候，我说我们的世界观和那种教条主义的世界观，和那种恶狠狠的世界观，和那种天主教审判所的异端审判所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人是什么观点？那些人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了，好，我现在就代表神了，我代表神干什么呢？我就对世人要发出审判啊！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被上帝的审判吓住了，信了耶稣，那我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审判他们就对了。其实这样子是不是传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根本不是传福音。你明白吗？这根本不是传福音。那么我对人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上帝让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神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蒙福的，神的意思是赐福。连这个人最终是灭亡的，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是赐福给他，他能成为一个人，这就是福分，极大的福分。因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千万不要误会了。我就说有些人其实神论出问题，所以他什么问题都出来了。有些人误会了，说上帝造那些不信的人干什么呢？就是让暂时忍受一下，让他们享受几十年的福分，然后啪一下打到地狱里面，看着他们在地狱里面受苦，上帝就高兴了。那这个上帝变成虐待狂了。上帝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上帝造每一个人，把他造在世界上面，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罗马不是，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多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听了，然后就把他忘了。那里面开首第一句就讲得很清楚，神怎么样爱世人，
这个世人是不是仅仅指的基督徒？不是，这里面是指所有人。所以这样子我怎么看世界，我看到每一个今生我所见的每一个人，我都要说这个人是一个蒙福的人。也许这个人没有蒙到福音的福，但是他蒙到普遍恩典的福。我在这样子，我们的世界观是怎样子呢？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今生我不是来审判的。耶稣也说他来不是来审判，他来干嘛？他来救人的。我们有没有审判的时候？有。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审判堕落的罪人，审判堕落的天使，阿们吧。那个时候才是我审判的时候，但是我今生我来了不是审判人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的世界观里面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抗拒，抗拒天主教式的宗教裁判所，抗拒那种审判别人的那种态度。但是不少基督徒都是这种态度，阿们吧。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喜欢审判别人，甚至在弟兄姊妹当中还想审判人，动不动就论断别人，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好。你就发现，我说这些人根本不像圣经里面讲的一个伟大的圣徒波阿斯。波阿斯见到什么人一张嘴就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的福分与你同在等等之类的。见路德是这样说，见他的仆人也这样。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人家已经信了，还要把人家千方百计要把人论辩论成为说这个人是假信。坏不坏啊？太坏了。为什么？惯于想做审判官。真的，我们说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对世上的人，我对每一个人，我看到这个人，我知道我看到耶和华的圣名是又美又善，这是大卫说的，阿们吧，是不是？但是世上的人即便他是一个作恶的人，我知道他存留在世界上面也是因为上帝的祝福，是吧？也许他今天作恶，明天会成为保罗，或者他一直都不悔改，但是我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他如果像犹大一样，或者像那些恶人一样，至终都不悔改，神的意思依然是好的。这就是神心是爱，因为神乐意是赐福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世界观在这里就有不一样了。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你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上帝他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第一个旨意我们再来讲就是赐福。这样子我的世界观的第一个表现是感恩，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总看见上帝赐福。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总是感恩。为什么事情会这么糟糕？因为人的罪。为什么人糟糕到这个地步，这个世界还在发展，还在进步？因为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我总是感恩。其次我总是什么呢？我就知道说上帝既然他是喜欢祝福的，他把我放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目的是要害我还是让我蒙福？让我蒙福。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圣徒其实都像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在波提乏的妻子的手下受害，被他用谎言给骗了他的丈夫，给他丢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酒政又把他忘了等等之类，所有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好的事情？是。但是上帝使所有这些事情成为约瑟的祝福，阿们吧。我们也是，因为上帝的意思是祝福。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他们领受普遍恩典的祝福，我们基督徒领受普遍恩典的祝福和特殊恩典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的。为什么上帝会祝福我们？你明明会犯罪，明明会作恶，明明前一段时间做得不好，上帝为什么还要祝福你？因为谁啊，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基督。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忘，有时候又答不上来了。上帝为什么祝福你？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太容易忘记主了，我们就开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理由。不，上帝让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蒙福，因为耶稣已经担当我所有的罪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你在上帝眼中是个义人，所以你一定领受双祝福了。你一定要相信，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相信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而且我们的世界观，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波阿斯这个人，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有一个总结是很好的，就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说当我们明白上帝对这个世界他是赐福的，他是怜悯的，他是恩待恶人的，这是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你们不要只是爱那些爱你的人，你要爱你的仇敌，要效法天父，对吧？因为你的天父就是这样子。真的， 你去想，我相信我现在讲的这个对很多基督徒来讲的话是吃不消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上帝不能爱罪人。上帝如果不能爱罪人，你凭什么得救？你凭什么得救？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说，那保罗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一，你明白上帝是愿意祝福的，所以你就感恩；二，你知道上帝是祝福我的；三，你体贴上帝的心，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你就不可咒诅，只可祝福。我愿意去祝福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祝福带。哎呀，那个人很坏很坏，我也求上帝祝福他。你有这个心吗？这就是效法上帝的心。我们不行，太坏了，特别对我不好，主啊，你们用闪电劈死他，就对我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不是的。你真的扭头去看，你会发现你自己比他还糟糕。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比非基督徒糟糕的。你有一些，你的心如果抛开给非基督徒看吧，他们吓死了，真的没想到你这么恶毒对我，这么想我死，你明白吗？我们真正去回到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愿意赐福人的，你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做一个祝福人的人。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你祝福别人，这个人最后不接受，那祝福落哪去了？落自己喽。因为你跺跺脚，那些地方的人不接受你的祝福，你所求的平安就归给你自己了。为什么会归给你呢？因为上帝喜欢祝福你，祝福人，这个人配得，上帝就把你求的祝福给他。这个人不配得，上帝说我喜欢祝福，所以你求的祝福给你自己，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做一个祝福人的人好不好啊？好。所以报好消息的人，他们登山的脚踪是何等佳美。报什么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不是让你去审判人的，不是让你去咒诅人的，是让你把好消息把祝福带给人的，这才叫做福音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当你有这样的世界观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一个祝福的世界观在世界当中生活？这就是我们在世界当中做了盐了。这个世界缺乏吵架不？缺乏争执不？这个世界缺乏祝福不？太缺乏了，连基督徒都很不会祝福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连对自己孩子都不会祝福？我就发现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很羞愧，经常忘记。我不是说像灵恩派那种，灵恩派说，哎，咱说话可是有权柄的呀，然后整天宣告，整天宣告，我反对这种。但是我说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们灵性太软弱，我们经常忘记祝福自己的孩子。你有没有习惯说早晨起来祝福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习惯晚上为他祷告说祝福他，求耶和华祝福他？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太缺乏祝福了，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能把祝福带给世界。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能够把祝福的光带给世界。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不是在西班牙的一端裁判所，这个城是什么呀？是福音之城，是祝福之城。凡来这里投靠的都是有福的。像那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嚷嚷去找那个神父，找那个牧师，就是这样。他进到里面去，那个牧师接纳他的时候，那个电影里面表现的时候，他好像突然他看见光了一样。但是他里面的这个贼心不改，他去到人家很相信他，让他住在那里。他一看旁边都是银器，他吭哧弄一个麻袋，把人银器都偷走了，然后就跑了以后，结果又被人抓回来了。抓回来，糟糕了！这个时候他要判的话是重判，结果这个神父怎么说呢？这个神父说，朋友，你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呢？来，过来，过来，再拿更多的银器送给他。那警察都傻眼了，警察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觉得这个，我忘记是神父还是牧师，他是不是在那作假呀？这不是撒谎吗？其实不是。那天我跟沙龙弟兄交通，我很认同沙龙弟兄讲的。从他的这个神父的作为来讲的话，他是打心眼里面把嚷嚷当朋友。我不是帮你作假，为了不让你被警察抓走，我是打心里面把你当朋友。虽然是一面之缘，我现在就是想送给你更多，我就是心里愿意。结果这个事情把然而让整个生命都改变了。他本来带了一张纸，上面规定他多长时间就得跟这个警察局报道一次，他把那张纸撕了，因为这是为奴的一张东西。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就效法这个神父，他后来做了市长，千方百计帮助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爱祝福，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世界它的存在
的意义，在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神是祝福的。另外一点你需要去注意，上帝是不是至善的？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是公义良善的。所以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要让公义良善得胜呢，还是让罪恶得胜？一定是要让公义良善得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在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很，其实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罪恶？大把的罪恶。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当你明白了这个世界它的意义在乎上帝的旨意要实现的时候，在乎上帝赋予它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一定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乐观，有一个坚定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公义一定得胜，罪恶永远不能胜过公义。罪恶可能暂时得胜，但是它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失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这样子，那你说跟我的世界观有什么关系？跟你的世界观大有关系。弟兄姊妹，基督徒在世上要不要做圣徒？要不要做正直的人？要不做良善的人？你做这些的时候，在世界上面受欺负不受欺负？受欺负，肯定嘛，对不对？因为有恶人，有恶人横行。当然你就有一件事情，你到说肯定有人会瞧不起你，或者有人会毁谤你，或者有人会去逼迫你。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也知道很清楚，公义一定得胜，罪恶不能得胜。所以他不可能欺负你到什么程度，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不许可恶人的账经常落在义人的头上，恐怕义人也怎么样，伸手作恶。这就是上帝说的，你明白吗？上帝说为了安慰义人，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在世上讨饭吃的。这就是上帝说的，他要向我们彰显，虽然这个世界有罪恶、败坏、黑暗、诡诈、邪恶，所有这些东西都试图在这个世界里面称王，而且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堕落的罪人组成的，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谁造的？上帝造的。这个世界要彰显的是谁的旨意啊？是罪人的旨意还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世界里面不管什么时候，那么黑暗总不能把光给吃掉，一定光胜过黑暗，一定生命胜过死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当你有这样的世界观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你在这个世界当中面对有的时候恶人得势，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心慌慌啊？我们心里会苦痛，会难过，像罗德一样，义人的心天天伤痛，但是我可以平稳，我不怕，因为上帝一定是得胜的，是吧？上帝怎么把罗德给救了，上帝也肯定怎么救我们这些义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披戴的是一样的，都是谁的义啊？都是基督的义。当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哪怕经历艰难，我们却总有盼望。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历各样的难处，我们总不失去盼望。其实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们基督徒其实你就看，这就是我们真理认识上面的偏差导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阿们吧，这三样都是宝贵的。但是我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特别大陆基督徒，有一样讲的特别少，就是望。你注意，信讲的很多，但是有很多信讲的是错的，不合乎圣经的。爱讲的很多，是律法主义的。盼望讲的特别少，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真的，很多人很少讲盼望，一讲盼望说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律法横行，哪里有律法横行哪里就没有盼望，哪里有福音哪里才有盼望，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神的旨意一定是让公义得胜的，一定是让光明得胜的，一定是让真理得胜的，一定是让生命得胜的。所以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最后会消亡，但是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基督徒，我们的盼望会不会消亡？我盼望彼岸，我盼望那美好的家乡，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要把盼望带给这个世界。这也是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做光的一个本分。这个世界黑暗很多，绝望的话很多，是不是弟兄姊妹？特别中国这些年发展又快，问题又多，你看抱怨的人多得一塌糊涂。我不是说让大家变成歌功颂德的颂德党，啥叫歌功颂德党？颂德党就是有些人啥都是好啊好啊，点赞党啊，什么都是赞。我说不用，因为有不好的，确实有不好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把盼望带进来？是不是？我的世界观有没有盼望？
上帝的旨意到底是让公义得胜还是让罪恶得胜啊？圣经当中诗篇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他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这就是基督，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像我们唱那首很好的那首诗歌《天父世界》里面讲说，罪恶虽然好像掌权，其实什么，其实我们的天父在掌管，其实真理公义这些一定是得胜的。这就是我的信心，这就是我的世界观。我对这个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败坏，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彰显的是公义的得胜，这个世界要彰显的是光明的得胜。这个世界不是让诡诈之人显出他们的得胜的，这个世界是要让诚实正直之人显出他得胜的。你看普遍恩典都是这样子的，做生意真正做得好，因为我也接触，我以前跟丁姊妹讲过，我说我现在我还认识一些，有些丁姊妹还有一些不信的人，有些是亿万富翁，有些我认识的人，人家一年的生意都做几十亿，那里面有些生意不是都是坑蒙拐骗的、啊、丁姊妹你不要以为做大生意的是坑蒙拐骗，越生意做得大越诚实越踏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上帝喜欢祝福这样的人。我不是说哦，那有钱的都好了，我没这个意思，但是我确实见到很多诚诚实实的。我那时候跟一些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说我认识一个人家现在是亿万富翁，那么最初怎么做起来，最初开摩的做起来的，我们还在那儿大学，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是算从这个角度来讲算是我的师兄啊，比我们高几届，然后我们在那儿觉得自己是大学毕业生啊，怎么样子啊，不肯，他凑点钱人家买一个摩托车，那时候在摩托车，然后在广东开摩托车，然后这个手上袖子撸下来，你知道为什么撸下来？因为开摩托车广州太热啊，然后人家抓就抓这种，因为普通人出去就穿个短袖就出去了，他们都一定是长袖子，一分钱一分钱，一块钱一块钱，这样挣才知道把生意做起来，就是这样子的，踏踏实实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不踏实啊？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想天上掉馅饼啊？我说犹太人求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是传讲定十字架耶稣基督，但是有些基督徒也是求神迹的，总是希望我是基督徒啊，主啊让我发财，一下子就要发大财，哪有那样子事情，是不是啊？我说不是，这听说做那个赚钱，我去做，你做又失败了，咋回事？贪心嘛，是不是啊？上帝会让贪心得胜还是让勤奋得胜啊？让勤奋谦卑得胜，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去晓得这个世界的意义在乎上帝的旨意。我们刚才就讲了这两个，上帝的旨意，一祝福，二他是良善公义正直，他要让这些在世界里面得胜。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世界当中，你知道你是蒙福的，你也愿意祝福人，同时你也坚定的相信我要做诚实正直的人，阿门吧，弟兄姊妹。因为上帝会使我得胜，我不管在怎么别人不做咱这一行的不能诚实，不，我就是做诚实正直的，我要为主做一个见证，让人看到诚实正直的人能够做好，是吧？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还信心不太够，会不会啊？不用，你要承认说我愿意这样子，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就必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掌管世界的上帝。你要看到这些。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的缘故，我们后面还有两点我们今天来不及讲了，那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在世界观上面有更多清晰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独生子他的十字架里面，我们看见天父你是何等的恩慈，何等的怜悯，何等的充满了爱，又是何等的大能。所以我们祈求主你带领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让我们不是像这个世界上面那种无神论的这种世界观，也不是那种二元论的世界观，而是知道我们要建立的乃是基督教的一元论的有神论世界观。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你是世界的根基，你也让我们看见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的乃是你的旨意。哪怕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但是主你的旨意必要成就，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就使我们的世界观不是根据观察，不是根据经验，
也不是根据人的理论，而是我们真正的坚定的把我们信心的锚抛在上帝这万古不变的磐石之上，就使我们可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使我们在这世界当中真正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求主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